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刚才李刚弟兄和雅慧姐妹给我们这样子真实的分享，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敬畏神侍奉神的家，他们在家庭的建造上面是怎样的认真，也是怎样的追求和实行。那建立一个蒙福的也是成为祝福的家庭，或者是更具体的来说，在婚姻的这样的建造上面，在教养儿女上面如何的能够得胜，我想是每个弟兄姐妹的追求，也是我们里面一直的祷告。那我们也常常的像这首诗歌所唱的，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你知道吗，当约书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百姓怎么回答的呢？他们说，我们也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约书亚却看到了百姓的光景，下面的话就是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所以呢，虽然我们有这样的心愿，虽然神也这样子呼召我们，但是当我们真的没有走在神为我们预定的这条路上的时候呢，那这条路就是充满了挑战的，以至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会有疑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挫败感，有的时候常常会在圣经里面也会我们对神发出一种甚至是说可以有点抱怨的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些得胜的家庭，那些成功的例子好像不多呢？好像这样子美好的婚姻，或者是在教养儿女上面这样子得胜的父母的榜样，不是像我们想象一打开圣经满篇都是。那不仅仅呢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疑问，包括上个周五在小组聚会里面的时候，也会听到有同工和弟兄姐妹在问这样的问题。那有机会偶尔在外面跟着余牧师去服侍的时候，也碰到外地的肢体，他们也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圣经里面好像得胜的父母，好像得胜的家不多这个情况。那想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也很感恩，因为过去的这几年那教会呢服事里面，我有很多的时间是放在家庭事工里面的，那就有很多的更多的一些寻求，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的领受。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很感恩，就是有一些得着，有一些得着之后放在我自己的家庭的建造里面的实行，那我就觉得很受激励，今天就愿意跟大家就着这个题目有分享。我们实在是有一个祷告，就是呢让我们的心，今天我们都被圣灵来感动，我们都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条荣耀的道路，这个使命，而且他带着他应许和祝福的这个呼召，那我们都能够走在其中，我们得着活泼的盼望。对于主啊，得胜的家少吗？这样的一个题目，很明显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一个直接的答案，但是主却对另外一个类似的题目有非常深刻的一段回应。那我想呢，就着这个问题的回应，对于我们今天的疑问是非常有启发的。那这段这个问题就出自路加福音12章22到30节这一处主题经文的里面。那么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节选的几处经文，我们来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从一般的理解看，门徒问主耶稣，或者是众人问主耶稣，得救的人少吗？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后面是有两方面的原因，至少吧，有两方面的原因或动机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人非常想在走一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想找一个规律，找一个规律可以来跟随。比起圣经的真理，我们更想得到一些我们 人所愿意或者是能够明白的这些规律来效法、来跟从、来实行。那大家问这个问题，就想让耶稣来界定一下这个得救的范畴，什么样的人能够得救，好像这条路就更清楚一样。那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动机，就是呢，我们人有的时候比起来仰望神、来信靠神，我们太容易受世界、受别人的影响。我们想看看别人如何，然后呢，再来参考一下，来决定自己该有的选择和回应。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得救的人少吗？那我们看到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而是在后面分明的做出了教导，就是不管得救的人多少，这个问题不是那么重要。那么你们现在要做出一个对的选择，那就是你们要努力来进窄门。那耶稣后面的这几段话来解释为什么你要努力进窄门，至少有三个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必要性。第一个，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因为现在虽然好像这个门是窄的，进来的人不多，然后你们会问得救人少吗？但是呢，主说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当主再来的时候，当这个窄门关闭的时候，将来会有极多的人他们想要进来，但那个时候却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你要进窄门，不管现在进来的多少，你要进来，你不进来将来就没有这个机会。那第二个点就是呢，进了窄门以后，虽然我们觉得哎呀，得救的人少是窄门，但是主却看让我们看到，那神国的救恩，我们神的爱是宽阔的。那在虽然是一个窄门，但是在窄门里面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选民的后裔，这些神的国度的子民在里面。那不但如此，除了以色列以外，你也会看到在神的国里面坐席的会有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各方来的，那选择进了窄门的人。所以神的救恩、神的这样的信实是宽阔的，他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呼召是给了所有的人的，但是呢，这个入口却是十字架的窄路和窄门。那第三个，那就是呢，我们要走什么样的道路。那将来主耶稣他在我略去的一些经文里面提到，有的人将来说我也要进来，但是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说我不是也侍奉了吗？我不是也是在街上跟你吃过喝过，也一同讲论过吗？教训过人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到这个窄门，那一切的努力都不被数算。那就着我们已经进到窄门里面的，我们是家人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持定这条窄路，那就会发生一个情形，就是在前的可能要在后，那在后的却要在前。所以比起得救的人多少，重要的是我们在做怎样的选择，我们在走是走的是不是主为我们给我们量给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说到这一块呢，我就想插入一个见证非常的新鲜昨天呢是我们123广场福音运动又一次我们到广场传福音的日子昨天当然也是世界杯的有比赛，后来我才知道那广场传福音这次人就少了一些，但是呢我们虽然去传福音的人少，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气太热，但是大家的心也是非常火热的。那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虽然天这么热，虽然这次出队的人少了一些，但是广场的人流竟然一点都不少，在那里来来往往的人非常的多。那我们就像很多的人刚强壮胆鼓起勇气向每一个人拦住他来传福音，但是那么多的人就有带来更多的一个拒绝。很多的人说的原因就是我太忙了。为什么忙呢？因为我们去的时间是中午，那个广场上面太多的中餐馆、西餐馆，太多的网红店，很多的人都在拿着 APP 找我要去这个吃那个，然后我没有时间来听你讲。那再有一些人就是呢，我已经信佛了，我有其他的我不需要。再有的就是不太耐烦或者怀疑我们的动机来拒绝。也有 感恩的事情，就是后来我看到 Peter 弟兄他总结了一下，虽然那么多人拒绝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发出了一些福音小册子，然后还有那么几个人他停留下来了，非常慷慨的给了我们几分钟，让我们给他们讲一下完整的福音。那回来的路上，我和 Mary 在车上，我们就有一个极大的感慨，广场上的人这么多，但是呢，能够听福音的人太少，能够听了福音又信的人就是少之又少。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每天所在的小组的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坐在一起敬拜的，我们在一起同工服事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觉得大家多么的宝贝，大家是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竟然能够对神的福音，这么宝贝的福音，我们有可听的耳朵，我们就蒙了神的这样的感动，我们就走过了这个窄门，我们就到了神的家中，我们就在这里来敬拜他。所以呢，对于那么多的人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得救的人多少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听到你就选择回应，你就进到神的家中，这对进来的人来说是一个生死的不同，这对进来的人说会带来我们家庭完全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比照这个题目，得救的人少吗？盼望我们就明白该如何的回应，在我们建造家庭里面有挣扎有难处有挑战，我们以至于会问主啊，为什么好像得胜的家不容易，得胜的家就是少的吗？那比起在问这样的问题，我想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神不是让我们去再找一个好像什么样的神学或者是历史上的规律让我们去来探究来做自己反应的参考，而是呢，在今天的环境的里面，不管光景如何，不管别人如何，不管世代怎样的更加的黑暗和败坏，我们却能够仰望神，我们却能够做一个在信心的里面，在神的面前的回应和我们的一个持守的态度。所以我想，当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的神他借着真理和圣灵一定愿意我们至少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愿意在当下就选择带着自己和自己的家来进，来努力进窄门，来走在这条路上，与神的国有份，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第二，那在这条路上，你是否愿意带领自己的家能够持守这条信心的道路，在面对挑战有灰心有难处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后退，我们乃是更加的仰望神，更加的倚靠神，更加的把自己的事自己的家交托耶和华，那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靠着神胜过难处，与神的荣耀来有份。那我想回应这些题目的时候，在我们往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在稍微展开的时候之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定义，我们要思考一下。我很感谢李刚弟兄和雅慧姐妹的分享，他们就提到了如果要来做一个成功家庭的见证，那就觉得很不配，我就不太成功。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要我们见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我们用了得胜这个词，因为我们的神愿意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的神要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所建造的永远都不是好像在世人看来那样的完美和成功，我们的神想要的就是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若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找一找圣经里面那些家谱的记载，我们就是看到神所使用的记在家谱里面的与神的国神的奖赏和荣耀有份的神的仆人使女和他们的家庭，有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行在神旨意里面的。如果我们听于牧师的信息，他常常的提到这个在神的家中有一条线，有一个家谱，就是君王的线，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带下从那个亚伯拉罕到基督耶稣能够作为弥赛亚作为君王
能够成就他的救恩的这条线，这是不能够断的，这是仇敌一直要拦阻要断带的。但是你看，不管在怎样的黑暗的时代，这个 国度人的国度怎样的兴衰，但神的国一直在往前，这条线一直在持续，一直在复兴。所以你就看到家谱的记载很多是关乎这些的。那我们也很感恩，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记载了君王的家谱，在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这条线，从这个玛利亚的角度来记的。那今天呢，我们蒙召，我们接续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有今天君尊的祭司，有这样的先知，有这样的为神掌管权柄，在教会里面掌管权柄的君王的这些职分。所以今天这个家谱它还没有合上，所以我们也在其中，我们的选择和我们的建造会决定当主再来的时候，你的名字和你的家是否记在上面，是否预备了主再来的脚步。那么除了君王这些线，我们看到主所记载的还关乎他的国度的这样的复兴，他救恩的成就，他各样工作的往前。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先知的名字也记在其中，被神使用的像挪亚呀，像这个以诺，包括像摩西、亚伦，他们都被数点出来，他们的家谱都会被记载。第二个特点就是呢，神所要的得胜的家庭是名字记在神的册上的。除了我们提到的各样的家谱以外，我们的圣经里面还有这个希伯来书提到的信心的篇章，这些信心的人物，我们也看到包括斯提凡，他也列举了在神的国，从神要得到一个会幕，到得到一个殿，到得到教会做他荣耀的殿，这个过程的里面所有人的名字都在其中。所以呢，当我们抓住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心意起来建造的时候，那名字就会记在册上。那另外一点就是呢，我们不仅仅是选择走神的道路，那被神使用，我们更是经历神的恩典，就被他使用，成为神旨意能够往前一些的，能够推动神工作往前的器皿。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当我们花时间读这些家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多么愿意在历史历代得着器皿。这些先知啊，这些神的仆人，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摩西和亚伦，当他们蒙召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到了第六章，当他真的鼓起勇气向法老来让法老放百姓出埃及，能够进到迦南的时候，马上就插入了一个家谱就是从这个从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的末尾这一段，就从这个祖先开始讲，然后一直列到什么呢带百姓出埃及的就是这个利未家的这摩西和亚伦。你看神他愿意当我们成就他旨意的时候，做他器皿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名字要记载在他的册上，成为他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里用的是得胜的家庭这个词，而不是成功的家庭。因为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家谱中的人物，如果你细考察圣经对他的记载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哪怕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圣经也那么忠实的记载他的情欲的罪，他杀害了这个拔示巴丈夫的罪，他的软弱，他数点百姓的罪都记在其中。所以神所要的蒙福的家，得胜的家，这些标准与世人所认为的，我们所用人的标准所衡量的成功的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简单的比较了一下，列了一个小的表格，让我们看一下世人眼中成功的家在乎的是什么，神所要得着的得胜的家庭在乎的是什么。这是不全的但是我只列了其中的几点。例如世人看成功的家是有钱有地位，那我们的神看的是你有神有生命有祭坛。世人看成功的家就是孩子有出息，能够上名校，然后能够懂事。但是神所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要认识神，做主的门徒。而且呢，神把一个使命给我们，让我们带 儿女做门徒，但神却没有说你的儿女必须一定要是好的门徒，因为呢，我们要选择我们的儿女自己，他也要做他的选择。神不会强迫我们啊，因为我这是我父母的神，我必须得接受，我就像没有选择了。神愿意人人都得救，人人都得胜，但是神永远让人做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以利他的儿女他失败，那神就来指出以利的问题，就是他纵容，他没有尽到带儿女要认识神的这样的职分。但是呢，当撒母耳他的儿子不能接续他的服事的时候，神没有责备，因为撒母耳尽了他该尽的。然后当他儿子不能够起来的时候，撒母耳就立定心志为以色列家来祷告，不停止祷告，让以色列家能够复兴。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面前，但是呢，能不能孩子都在神的面前做神的门徒，这是我们的祷告和我们该做的，但结果是在神的手中，在于孩子的选择。那另外一点就是呢，世人看一个成功的家是让别人羡慕，你看朋友圈他好好的家，但是呢，当你真的花时间走到一些你这些家庭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家有极大的难处，有极大的挑战。有的家你不能够随便去的，我感恩啊，因为有雅慧他家可以随便去，因为他常常搞得很整洁哈。那有的家就是啊，发朋友圈的时候很好，你去他家看一看，吃顿饭的时候哇很好，但是平时进不得人的，脚踏不下去的，是吧？是混乱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秩序的混乱。那再有就是呢，世人觉得成功就是没有苦难，没病没灾，平平安安，岁月静好。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人物的这些被神纪念的、使用的、祝福的家，哇，他们常常是有神临到的许可的苦难，但是呢，他们是胜过了苦难。阿们。世人追求幸福感，追求曾经拥有，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这些得胜的家是追求永恒的价值，追求神永远的荣耀。世人想要世人的成功是代代相传的，这个财富能够不断的传递下去，我恨不得啊有一个金山银山，我自己用不完，子子孙孙都没有什么忧愁。但是呢，这些是站不住的，好多人都说富传不过三代。但是我们属神的家庭，得胜的家庭，却是我们要代代来侍奉耶和华。我们侍奉耶和华知道吗？耶和华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的产业比世界要大得多。当我们这样有一些分别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世上的得胜的家呢，成功的家呢，是没有过窄门的家，是看着好但是经不起风浪的，是没有根基的，是一摇动就倒下的，是经火一烧就没有的，是在主再来的日子哀哭切齿的。那圣经里面有句话，主耶稣呢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的人为他哭，耶稣就说什么呢？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要想一想，如果不接受救恩，在神的国里面，在审判的时候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这是若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你要说大山啊压在我身上，小山啊你要遮盖我。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些世上看着成功的家、美好的家，他们会羡慕没有生育、没有乳养婴孩的、没有怀胎的，因为那些东西成功都不能够站立，而经不起火烧。而呢，当我们和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拣选我们神的呼召和旨意的时候，我们却能够进到荣耀的里面。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区别的看见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才知道啊，我该选择进到神的旨意里面，走这个窄门和窄路。所以我想下面分享的就是得胜的家庭要从我们信心的选择来开始。创世纪三章记载了当人堕落以后，我们的神就一直在预备一条救恩和恢复复兴的道路。虽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从创世纪到今天，人的历史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起伏，神的家中甚至是教会史上 有太多太多的成功和失败，但是神的那条旨意，神预备主再来的得胜的这条道路一直都是在往前的。在历世历代都有活在神心意里面的家，而且是不断能够传承的，而且是这个得救的人数，得胜的家人数一直在加增，直到主的数目满了，他就会荣耀的再来。在这个过程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家庭的建造也是如此，都是神的恩典，那在于我们今天有没有信心的选择。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以诺的例子，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 讲到当挪亚以后，当这个亚当以后，那人类历史中开始有一些伟人出来，人就行神眼中看为极恶的事情，那神甚至后悔造人，他就想要在挪亚的时候他要有审判。这个启示呢，不是到了挪亚的时候才有的，那乃是在他挪亚的祖辈在以诺的时候就有了。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这里呢，以诺本来就是随着世人一样，世人怎样他怎样。但是呢，当他生这个马土萨拉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件事情，他就马上与世界不同了，他就与神同行。而且是在生儿养女的过程里面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呢，带下了一个极大的影响，他不仅仅自己与世界分别成了义人，而且他的影响从他的儿子马土萨拉到下面一直到了挪亚。圣经记载挪亚是个义人，当别人都尽都行恶的时候，挪亚是与神同行的，这就是从马土萨拉开始的。那马土萨拉为什么这样做？那我们知道呢，圣经的解释就是以诺为什么这样做，就是他生马土萨拉那个时候他得到了神的启示。所以呢，古人呢都愿用神的话来给儿女命名，所以他给这个儿子遇到神之后给他起名叫马土萨拉，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是那个日子一定会来到，这个岁月静好可以享乐的日子一定会过去，神要审判不在窄门窄路上的，不在神国里面的，那一切 都会被烧掉。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他就不再随从世界了，他就不再追逐世上成功的家庭了，他就带着自己和他自己的家与神同行。那这个改变就一直影响到他的后代，直到挪亚，在挪亚之后又直到亚伯拉罕，又直到耶稣基督，又直到今天的你我。亚伯拉罕的例子也是如此，那虽然经过挪亚的审判，神再次呢重申了这个彩虹的约，他就不再用这个洪水在审判人了，但是呢，神决定要从这个人们在巴别之后呢，看到人的败坏，神要兴起选民来，兴起一家一族一个国度来，能够蒙福，能够成为祝福，所以他就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大河那边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光景，是拜偶像的，是在黑暗与死亡里面的。但是呢，神呼召了亚伯拉罕，所以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四节，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后面的就是你要蒙福，也要成为祝福。神给亚伯拉罕这样的呼召，最关键的是第四节，我们看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阿们。所以今天福音临到我们每一个，主呼召我们要走窄门，但是真的照着神的话努力进了窄门的，那才进到这样的祝福里面，我们和我们的家才不一样。否则在亚伯拉罕的日子，虽然经过前面的洪水，但是人很快就败坏，那么多人在那里吃喝嫁娶，但是只有亚伯兰和他的家被分别出来。所以这都在于我们有了神的呼召，我们的回应和拣选。 我们看到摩西也是如此。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让他把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摩西就找种种的借口来百般的推脱，我已经年老了，40年没跟人说话，天天牧羊，我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你找别人吧。神就说把亚伦给你，然后他说那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呢，神说我给你权柄，你可以让这个杖行神迹。所以他找了种种的借口，因为他怕法老。那最终他还是说，哎呀，不管你怎么说，愿谁去谁去吧，反正我就是不去。但是神就发怒，但是感谢主，最终摩西怎么样呢？摩西第四章出埃及记，摩西就去了，阿们。而且不仅仅摩西自己去了，他带着他的家去的，所以摩西和摩西的家就完全的被改变，就成为祝福。那以色列家也因为他家被改变，那他的岳父家本来是一个米甸的祭司，那也认识了以色列的神，也被改变。所以都在于选择。旧约里面太多的例子，喇合外邦人、妓女，然后路德、摩亚人、寡妇，都是受咒诅的，都是与神的祝福没份的。但是他们知道救恩的时候，他们都选择我要进到神的旨意里面，我要进到选民的行列里面，他们都做了选择。当他做选择的时候，神就垂听，神就调动一切的环境，神就让他们有份。不仅仅他们进来了，他们还成为这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他们的后裔预备了主耶稣的再来，大卫的族裔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不仅仅旧约，新约也有太多的例子。那这个腓立比的禁足，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外邦的哥尼流，这个在外地的吕底亚，然后这个税吏撒该等等，他们都是在自己无望的光景的里面，与祝福没份的光景里面，他们都选择了接受神。他们选择之后，他和他的家就全都得救了。说到禁足，我听说周五弟兄在分享他说这个禁足太蒙福了，因为他就是在看守保罗和希拉的，但是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一赞美祷告，监狱门就开了，锁链就断开了，人就要出去了，他就吓坏了。因为什么？因为自己要没命了因为自己失手了，对吧？这个囚犯逃跑了，所以他就面对一个死亡。但是在这样一个极大的光景里面，保罗说你不要怕，你不要自杀，你也不用逃跑。怎么样呢？他就问保罗我该怎么办，保罗说你要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他就选择相信，那救恩就临到他家。保罗和希拉当天就到他的家中来传福音，来用饭，然后为他的家来施洗。所以弟兄姐妹，何等的恩典，然后何等的大能，全在于我们的拣选。那我们个人的选择不仅仅影响我们个人，也更是影响我们的全家和后代。这里我想特别的对我们家庭状况有一些特别情形的，例如我们有单身的这个信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单身。但是刚才我们的姐妹已经祷告了，在单身的时候就是为我们的家来祷告的时候，为我将来的家能够同心侍奉耶和华来祷告。有这样的弟兄，有这样的姐妹，那与我能够心灵合一，能够完全的来建造爱神的家庭来祷告。并且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我们的选择会影响到我们的父母和家人，所以我们都要做出选择。那也有的人可能遭遇了一些难处，可能是一个单亲的状态，可能或失去了一些亲人，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里面，在任何的时候都不太晚。亚伯拉罕他都是75岁了做了选择，摩西已经是80岁了他才认真的起来侍奉神。那这里面有太多的人物，我们若花时间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例子，包括拿俄米，她是个寡妇，丈夫死了，儿子死了，但是神使用她能够成为外邦的儿媳妇的祝福，能够带出被神使用的路德来。我们看到撒母耳，虽然自己的儿子不争气，自己的儿子不起来侍奉神，但是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以色列的全家来祷告，能够继续让神的旨意能够往前，让这个转移的时代撒母耳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所有神家的祝福。我们也看到 这个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 老人叫西面，我不知道他们的光景如何，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他看到婴儿耶稣被带到殿中，他就欢喜，他就说我看到神的救恩来到了，就请神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离世了。所以他看到主的面， 他侍奉一天，见到神的荣耀一天就胜似千年。所以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和祝福，他的名字这样荣耀的被记在神家的册上。我们也是看到那个寡妇先知啊，叫做这个叫什么了，亚拿对吧，啊，亚拿，对，我们也看到保罗自己也是一生单身。那刚才雅慧姐妹也提到，上主日信息也提到的以赛亚书54:1，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没有什么环境，弟兄姐妹，能够拦阻我们做一个对的选择。当我们选择走窄路，走窄门，过窄门的时候，当我们选择在神的家中，住在神的殿中的时候，当我们选择成为祝福的时候，弟兄姐妹，不仅我们自己会蒙福，我们一定会成为大福。我们的名字真的会被神特别的来纪念。那下面，当我们做了选择，靠着信心选择之后，我们一定就是在信心的里面来持守，来坚定的来走信心的道路。得胜家庭建造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日常里面的信心。我们前面提到，不管是以诺是亚伯拉罕，他们不仅仅选择带着全家经过窄门，也是实际的在日常生活里面，在这个每一天的不管是放牧还是耕种，不管是生儿还是养女的里面，他们每一天都走信心的道路。正如保罗所说的，真正的家庭的建造就在于你或吃或喝，你都要荣耀主，为了主，你或生或死，我们都是在侍奉我们的神。亚伯拉罕他到处都是在建坛，他一遇到神对他说话，他就建一座坛来纪念，然后他搬一个地方，他马上又建一座坛。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围绕着祭坛的生活。当亚伯拉罕在这个祭坛上面，他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是一个真实的信心的敬拜和生活。他不是让人看到他的家多么的属世的成功，他也有他的软弱，他常常软弱，一有饥荒甚至也往南地去，往埃及去，也下过埃及。然后一看到这个法老可能要抢自己的妻子，怕自己性命不保，就撒谎说这是妻子，是我的姐妹。他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他真实的是他要神，他要神给他的祝福，然后他有真实的祭坛的生活。所以我们人虽然是不完全的，但我们有真实的要主的心，在凡事上面要主来侍奉主的时候，那个影响力就是大的。我们看到他这样真实的敬拜的时候，他每一天与祭坛生活的时候，以撒就知道他爸爸的神是真的，神是真实的，献祭是真实的，然后一定会发生果效的。以至于少年人以撒被他爸爸绑在坛上要拿刀杀他献祭的时候，他没有挣扎，他不下来。亚伯拉罕这样真实的有祭坛的侍奉的时候，他自己的家丁仆人就知道亚伯拉罕的神是真实的，是可以依靠的。所以当罗德被掳走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318个家丁，他们就去跟那四个强壮的王和他的军队去征战。这家丁的信心从哪来呢？他们看到亚伯拉罕真实的祭坛的生活，真实的在凡事上面他仰望神，神就与他同在，所以呢，他的家丁就能够受到影响。亚伯拉罕派他的老仆人为他的儿子以撒去找利百加，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老仆人每一步都在祷告，向左向右又祷告啊，看到这个女子是不是他，喂不喂我水喝，给我的骆驼喝水吗，都在问主的验证。他跟拉班说话也在问神，他跟谁学的呢？都是亚伯拉罕日常里面真实的祭坛和信心的生活 就带下他家庭和他家人和他后代的这样的祝福和改变。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亚伯拉罕的福和见证，不仅仅是他和他的后代的，今天也是给我们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可以临到我们，使我们都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得着应许的见证，得着应许的这样的祝福。我想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也成为我们的激励。那我们都知道旧约太多的黑暗和失败的光景，那有一段时间就是最黑暗的，是那个时候没有王的，人们任意而行的时代，就是士师记那三百年的时代。三百年的时代我们看到非常的黑暗，但是在士师记同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家族的得胜，就是路德记所记载的一段家谱。那里面有一个义人叫波阿斯，活人死人都纪念他，感谢他。那虽然在那个时候太多的人不认识神，落在了饥荒，落在了外族的这样的刀兵之下，那他同族里面有这个以利米勒，就是拿阿米的丈夫，实际上他是认识神的，他也不想离开本地本族，离开神应许之地，但是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饥荒太大，我们暂时到摩亚地那边有丰收，我们去种几年地，然后过了这个饥荒我们再回来。但是他去了，他和他的儿子就没再回来。但是同样的时候，面对同样的难处，他的族亲就是这个波阿斯，你就看到他是那样的得胜，然后在那样一个时代像一个明光一样照耀。我们想问波阿斯为什么能够得胜呢？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感恩路德记末尾的家谱和马太福音一章四节的家谱，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的父母是谁呢？他的爸爸叫撒门，他的母亲是喇合，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所以呢，有这样一个信心的父母，圣经里面没有一笔一画来记载撒门和喇合怎样养波阿斯的，但是我们知道当这样有信心的人，撒门和喇合活在神的面前，他的家庭有真实的信心的道路的时候，这个波阿斯他就有一个信心，然后在那样一个士师记黑暗的世代，他就能够站住，神就为他预备路德，他们就生俄贝德，俄贝德就生耶西，耶西就生大卫。所以在士师记这样一段黑暗的时代，在路德记所记载的神的子民得胜的家庭这一脉一直都在得胜，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过了窄门的，都是走在这条信心道路上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条路是有挑战的，是有难处的，是不好走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灰心，会有软弱，但是今天我真的想把我自己曾经的经历和神他真理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每一位。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要再仰望环境去了，不要再看世代怎么样了，不要再看别的家怎么样了，我们当仰望我们的神，当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还是每天每时每刻做一个选择，我要选择走信心的路，求主来帮助我，我的信小求主帮助，我不想后退，因为我后退神就不喜悦，当我往前的时候神就一定加给我们力量。在这个时候神那句话说，不要担心，虽然我们走过弯路，虽然我们一时走不下去了，但是你仰望主，你来依靠主，在后的必要在前，阿们。永远都不太晚，太多太多神的仆人使女在历史历代里面，在他各自的光景里面都活出了得胜，所以他们都是信心篇章里面那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他要激励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光景里面仰望耶稣，他的旨意一直在往前。我们若读圣经的话就会看到，人虽然有起伏，但 他从来没有失败。人的国度有兴衰，但神的国一直在拓展，一直在往前。主再来的脚步近了，所以主若许可还有时间，那我们就要进到第三点啊，最后一点，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活在得胜的里面，我们更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和呼召，这个意向和使命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儿女。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那我断不停止为以色列的祷告，以致我得罪耶和华。所以愿不愿为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和后代来持续的守望祷告，把他们交托耶和华，这是我们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当然他们最终走什么样的道路是神的主权和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看到神何等愿意让我们成为祝福，而祝福能够代代相传，直到千代，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的例子，他祖母和他母亲祷告的这样对他的影响。当然圣经也没有提到他的爸爸如何，所以我想对我们也是安慰，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那我们把我们的家全然交托耶和华，那我们的神他自然他就会得着我们的儿女，属于他的一个都不会落下。箴言22:6，所以神把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要教导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知道神就是把这样的应许赐给我们，不管我们自己肉身的儿女有多少，有还是没有，不管我们自己的儿女的属灵光景如何，我们永远都是要为他们来祷告，只要我们在的日子就不停止为他们交托和祷告，然后呢，用我们的生命和实际来教养他们，来用不仅仅是言传，更是用身教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最后再请大家思考，比起问主得胜的家少吗，我想主要你我回应，你现在要为你自己和你的家做什么样的选择。在我们这条上行的路上，虽然有难处和挑战，我们该做怎样的选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为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家拣选了窄门和窄路，他的窄门和窄路就是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了神所带他去的地方，过起了建坛和围绕祭坛生活的这样的生活。我们看到他的祖先以诺也是选择了窄门和窄路，在那个败坏的世代，他开始与神同行，他在生儿养女的里面来带领他的儿女来转向神。我们看到前面提到的外邦的妓女喇合，他也是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他选择了以色列的神，上天下地的神，他选择了进到神的价值体系里面，离开耶利哥的价值的体系。而且呢，他在四世纪黑暗的世代，他和他的丈夫撒门活出了信心的见证，那养出了敬虔的儿子波阿斯来。我们也看到约书亚，当他知道人们可能会背离，那敬拜神是不容易的，但是他还是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至于我和我家，不管世代如何，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面对充满挑战的今天，面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可能正在经历的挑战和难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在挑战我们，我们不要想得救的家多还是少，别人的家如何，我们要回应的是，我今天是否愿意带领我和我的家来努力来经过窄门。我们已经过了窄门，走在窄路上的，我们要回应是不是我愿意继续的仰望主，继续的走这条道路。实际上我想说，当我们一旦有这样回应的时候，这条路就是何等的荣耀的道路。那一会儿我们会唱回应的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这首诗歌是我和 Mary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唱的诗歌。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蒙受了诗歌所带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当我们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选择走了窄门和窄路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发现一路我们的主何等的恩待我们，他怎样的把生命喜乐和平安和满足赐给我们，他怎样把我这个家从这个那样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抽出来，让我们能够分别，能够侍奉主，让我们不仅仅能够侍奉主，而且能够把我们带出来，在他所带领我们的地方来侍奉他。直到今日，我觉得我和我家的路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有盼望。弟兄姐妹们，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太多的家有这样的见证，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回应，有回应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仰望神，能够看见荣耀，能够继续往前。让我们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荣耀的君王，他在这里，他在呼召我们，他在呼召我们走这条窄门窄路，却是荣耀的路，却是得胜的道路。他也看到我们在这条路上可能有挑战，可能有软弱疲乏，但是他伸出他恩典的手，他说我们有软弱，但是他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虽然我们有失败，但是他的全能，他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失败。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可以刚强，我们蝗虫马拿所吞吃的日子，他都要为我们补回来。我们在后的，我们仰望他，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就可以来在前。弟兄姐妹，就让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来祷告。我们不管得胜的家多还是少，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让我们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这个时候我们把在这里，主啊，在屏幕上面，我们每一个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都交托给你。主啊，谢谢你来，你的恩召，你的拣选临到我们，谢谢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柔软我们的心，我们就回应了你的呼召，我们就跟随了你，我们和我们的家就开始蒙你的祝福。主啊，在这条建造的路上，主啊，你除掉我们所有的疲乏软弱，除掉我们的小心和灰心，主啊，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用你的信实和你的得胜，今天再一次的来恢复，来刚强我们。主啊，是的，在你的路上，在你永远的旨意的里面，在你那往前的国度之中，你从来没有失败。主啊，我们仰望你，信靠你，交托给你的时候，我们就与你的得胜有份。我们不甘心我们在那里软弱无力，我们不甘心我们受世界的影响。主啊，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我们拣选这条生命、十字架和得胜的道路。主啊，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要预备你荣耀的再来，直到你再来得胜的日子。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阿门。